是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呢？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造成上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呢？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上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的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闻过是非，掩盖真相。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人们发现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领导人在那场大灾难中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彭真、陈云这些人，他们知不知道出现了大饥荒？他们知不知道死亡人数有多少？他们具体有什么样的反应？
应该说他们知道一些，但是知道不全面。59年春天不对国政府信吧，向他们反映吧，他们当个别问题在处理，没有当着全局问题在处理，根本也从政策和制度上来考虑这些问题，像毛泽东九国制度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嘛。这个案子报了，那个案子报了，当时有局部和全部的关系，支流和主流的关系，这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这支流问题不是主流问题，这是九国制度，就是一个指头，还是九国制度还是好的，所以他在当时当局部问题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是跟他们主观的偏见有关系，更重要这个制度下，封锁消息，讲假话，在专制制度下，是假话盛行的制度。当权者既要封锁向下面封锁信息，同时下面也向他封锁信息。向下面上向上封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他的错误不被他的上级知道，报喜不报忧，这是。就集权制度的一个通常的一个毛病呢。
那么在这个大饥荒之后，中国官方有没有公布过这个非正常死亡的数字？
没有公开过，
从来没有公开过。
但是61年底有三个人搞了个调查，就是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局长贾启润，还有粮食部的办公厅主任周伯平。这三个人现在周伯平还在。周伯平是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做报告，讲了一件事情，说当时他们三个人让国省填个表报一下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后来我为了有写书，为了落实这个柏林厅古镇的，我就亲自上周伯平家里去，03年是02年，我在书上写了，去他家里去了，我就问这件事情。他还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个调查，报了几千万，周恩来看的时候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你们销毁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到底几千万周伯平没有说，后来我去问他，他不吭气儿，有这样巧合什么的，我跟他谈话，他看到墙上挂一个照片，是我的同学照片，我说这不是常锡昌吗？他是这么认识，我是我的同学，老先生本来是穿着西服给你来接着我采访，后来回访你，还常一昌同学跟老伴说，就我就再问他几千万，嗨，你管这个什么，他一直长辈的身份的教授啊，就没有谈成的，就
那您没有追问他具体数字吗？
所以我觉得很傻，我不该说的是他的女婿同学，他就不问，不但不说，你年轻人不要问这事儿，还说这话，说几千万，后来我就说了一句傻话，我说是不是2000万呢？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肯定不是2000万。
那您当时如果要多问一点或者少
问
一点，
多问一点4000万、3000万也可能是的。
嗯，
所以这个事反正他是几千万。
嗯
哼，这个事儿肯定确切的。
而且就是说，他说是周恩来知道这件事情。
周恩来知道，就是报了周恩来，周恩来让他赶紧销毁这个锁子。
嗯，
一个礼拜以后，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他们回头销毁了，是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当时不那个是板嘛，印出来。
据您所知，就是这个数字，他们销毁的这个数字，除了周恩来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也会知道？
估计毛知道，估计毛知道。但是后来是不是透露出去很难说。有陈英姿不是在外面讲说4000万-5000万吗？是不是这个数字我就不好说。
中国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他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
毛泽东是首要人物了，他了解的情况会不会多一些呢？比其他领导人？
应该，但是一般的从中国的制度来看，不是那个时期，现在时期都是报忧比较多，要钱吧，像跑步前进吧，报问题都记在中央，在北京看问题很多，到下面看问题少一些，在那个时代就不一样了，那时代都向上报好的，比毛泽东到下面跑一圈就感到良好。但这些省委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讲假话，但实际在实际部门上讲真话，譬如李锦前这个人，
嗯，
四川省委书记，在毛泽东那大把大揽，我们有粮食没事，但是他跟李先念跟陈国栋讨价还价，争购粮食多了少了，他想争购一点，陈国栋李先念想多争购一点，
嗯，
这样他在如果在李先念面前少要了少交了或者多少粮食，他更有胆量向毛泽东那说假话了，
嗯，
是不这么个情况。
不仅省委书记说假话，就连周恩来也向毛泽东隐瞒了大饥荒的真相。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戴尔社区学院教授、中共党史专家丁书说，周恩来大跃进初期曾主张遏制冒进，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
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共中央一个报告，就是说14个省发生下荒，其中9个省下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这个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其实心里是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头脑是很清醒的，但是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的，他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他对这些坏消息从来不向毛泽东报告的。
李先念曾经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当时是国务院的副总理，
主管经济的，主管财经。嗯，
对。那么他当时是不是更了解情况呢？
他很了解情况，但是焦头烂额的。他一个是城市的粮食他要管的，但是报天津7天、沈阳7天粮食怎么报吧？他没粮食吃啊。那外贸出口的要鸡蛋、要猪肉，出不出气，他也很着急啊。所以成天要粮啊，要鸡蛋、要肉。有什么都是他出面开电话会议，催粮食、催鸡蛋、催出口产品，他也是一种当时那个制造下的压力情况下，他管这个事情嘛。
中国官方媒体在描述李先念在大跃进时期的表现时，经常谈到李先念当时表现出的务实态度。官方一些史料也说，在大跃进期间，李先念曾经提出减少粮食征购。但是专门研究过大饥荒的中共党史专家英书教授指出，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李先念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他说，
就是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把这个毛泽东这个话说，伸下手为强，收下手遭殃，传达下去了。所以后来河南省委财贸书记宋子和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是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以后，群众就会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么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一起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这个边收割边征购就是在全国许多省份执行的，这就是造成1959年11月开始全国普遍饿死人的关键的原因。
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的作者，曾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宇指出，中共中央先下手为强的政策严重加剧了四川的饥荒。王东宇对川西地区的饥荒进行过深入调查和研究，他说仅温江地区1959年11月到1960年就饿死了50多万人。
那个东西饿死的人是断粮的问题，完全没有粮食的问题，完全把粮食给农民收光了。中央下的命令就先下手为强，把粮食通通收光。他们自始至终认为农民在满产失分，你既然要满产失分，你反正都要满产，老子干脆给你收光。收光了以后，你还是饿不死。为什么饿不死？你们粮食藏起来的，从上到下都是这个观点。
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的杜宪文1993年8月在回忆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苗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
他管这个事情，他应该知道下面是很困难了，粮食已经是不多了，已经收不上来了。那他是什么反应？他是说向上面报告真实情况呢，还是说向下面压，就是一定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呢？
先完成任务，下面的情况他那年龄层的他知多少，他知道，因为他第一线知道这个东西，但多么严重，饿死多少人，他不一定知道那么多。
作为一个管经济的副总理，如果他粮食调不上来，他不应该感觉到这下边已经出现粮食短缺问题吗？
当时粮食调不上，我是运输问题啊，工人问题啊，当时铁路系统并没有发达。
但是他在跟李井泉甚至和其他的这个省委书记在讨价还价的时候，难道仅仅这是因为运输问题或者其他问题粮食调不上来吗？
当然知道是没粮食，他也没粮食，所以钱就会拘捕嘛。当然有的说法，在四川山城里饿死一个人，或者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你想哪个大呢？就这个说法嘛。也后来反过来演变，就是说宁可四川饿死人，不能北京饿死人。这话是后来演进来的话。开始的话说是在北京饿死人政治影响比四川猫山城里饿死人影响要大，也从钱去考虑。这话是说了，这李先念、李邓小平说的。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曾经担任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瑜，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济世》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斌，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然而就是这个每人每天半斤的流粮，其实也是政府虚夸的结果，温江的百姓实际上连这点粮食也没有。汪东瑜说，
根本就没有，因为它是浮夸的。这个账是怎么算的？我们的产量是由领导算，是各级政府算的，不是农民的实际产量啊。比如说粮食一亩地只打了500斤，他给你算成1000斤啊，算成1000斤，他说我收你400斤嘛，收你500斤嘛，你还有500斤嘛，实际上他只有500斤的产量，收完就没有了。很多地方是一厘粮食都没有，全部吃野菜，全部断粮，全部公共食堂停火。
我们现在好像对邓小平在这场大饥荒期间的表现好像不太清楚，您对于邓小平当年的这个表现有什么了解？
不光我，很多人对邓小平在大饥荒的表现都不清楚。但我听安之文说了一句话，安之文他当时是国家纪委的一个负责人之一，他说邓小平大饥荒的责任大着呢。我说怎么大了？他周恩来不管事儿了，他主持工作嘛，都是他干的嘛，就这么一句话。这就大中大有邓小平是先邓小平时代嘛，所以邓小平所有的这方面问题都一直不谈，都没有披露。
你也没有查到什么东西？
查不到，查不到。因为我在这查是查了个什么的，我是就关于农村政策的调查，关于粮食历史的调查，只能吃农村的和粮食，上农村这第二期上面的批示看不见。将来档案披露可能知道一些，但是59年那几项政策，两项政策出台，可能是跟刘少奇、邓小平有关系，估计让步的政策，让步。
您指的是纠偏的政策？
纠偏政策，59年两个通知嘛，一个是关于自留地、扩大自留地，这关于养猪啊、养鸡啊，这两个政策可能邓小平有关系。我分析，跟邓小平后来思想一致的。他开始跟着气哄啊，跟着闹，估计邓小平也是积极的，估计不积极他不可能站得住啊。去城市人民公社，农村搞了城市人民公社，邓小平最早讲。
邓小平当年作为负责一线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大跃进是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邓小平在大跃进前后的文章中说，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是泄了6亿人民的劲儿，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2月13号在四川省地建设四级干部会议上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根据客观可能的条件加快建设。他强调说，只要是可能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就应该快。1958年3月份，毛泽东又在成都会上多次批评反冒进，甚至上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会发言是说，反冒进是不好的，挫伤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
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共中央，控告李政权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政权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呢，就开始要李政权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李景泉被迫检查，而且在检查的时候还哭了，掉了眼泪。但是四川的干部对他检查不满意，因为四川人饿死人实在太多了。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就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景泉个人责任，保护李景泉过了关。
当时毛泽东曾经让他的这个最近的这些领导人，包括刘少奇、朱德、陈云、周恩来下去做实地的这个调查，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这61年，因为60年的情况他们知道也比较严重，毛泽东苦苦得不到这些信息，让他的警卫员下去调查，让朱德、周恩来什么这个陈云呢都去调查，而且把61年作为调查研究年，这么说法。也就是他们苦日得不到真实信息，周围被谎言所包围，在专制制度情况下都是这样的，专制的最高的周围是被谎言和阴谋所包围吧，都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个情况。
那么毛怎么能够想到说让他们去调查，他一定是得到了一些什么信息？
他当然得到信息，真真假假也不清楚，是一个懵懂模糊之中啊，在模糊之中做追测是很危险的，所以六零年情况他们都知道。60年12月新疆时代事件就爆发了嘛，40000多人嘛死亡，他就是，而且不止一个，当时新疆事件，你来说是轰动，并没轰动，但是当我们那上大学都不知道啊，后来我到90年代才知道新疆事件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只有高层知道，高层知道新疆事件，下面。甚至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学生农民根本不知道信仰事件的，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可能有危机感。
原来说下边的人是骗上边，上边的人呢有的时候也压下面。那么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下去进行调查，他们回来有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呢？
反映一些，譬如刘少奇回老家调查了1个月，刘少奇原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忌惮。我的书上都有，在过去讲话讲得很厉害的，包括在西水的讲话，西水湖北省西水县，包括江苏的讲话讲得很激烈很激进的，后来回湖南调查1个月之后，回来就态度转变了。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蹲点调查的44天这篇文章中说，1961年4月1日到5月15日，刘少奇率领中央调查组先后在湖南省宁乡县王家湾生产大队、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探子冲蹲点调查。调查期间，刘少奇认真听取了当地民众对公社食堂和浮夸峰等问题的意见。他在宁乡听取汇报时，对当地百姓有关3分天灾7分人祸的说法表示认同，承认中央政策存在失误。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3分天灾7分人祸。总体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毛泽东当年是不是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想他了解局部的真相，全局的东西很难说。局部的各地啊，反映情况，饿死人呐，没粮食吃啊，89年春天就有这个反映。 说他把这些反应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所以中共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是局部还是前局，是支流还是主流，是现象还是本质，他这么认为，是这个局部的、支流的、是现象的，所以他这么看。所以他认为这些问题是九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这个十个指头，有九个指头是沉积，只有一个指头是缺点，所以他自始至终认为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比方说哈，我们说这个饥荒问题，还有当年这个大办人民公社食堂的问题，公共食堂的问题。公共食堂呢，给这个饥荒呢是加速了这个饥荒的这个扩展蔓延。对于公共食堂呢，毛泽东本身呢，据史料的这个记载呢，毛泽东本身是知道情况的，而且毛泽东自己本人曾经说过，就是这个食堂不行，就不应该再办下去。比方说在59年的三月，有一个郑州会议。
1959年三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武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动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的解不了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武，赞扬说，10000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武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季登奎说，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口粮一人定量，其余全部归己，还只是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
我知道毛泽东对食堂的批评的听得不少意见，但是他对食堂是情有独钟的事，因为他开始就是治那个什么治义士啊，治义社，古代的汉什么这个他经常讲是吧，是以五斗米道治义社，吃饭不要钱，他是很欣赏这个东西的。到后来出了问题，一直到郑州会议，或者甚至到农村会议，他希望呢能够1/3的说都不行的，只有1/3行的，这1/3行的就了不得，这是大事情。一直到60年我省最多的时候，在贵州省说了假话，就是给我写了个关于公共食堂调查报告，毛泽东做了很长的批示，说贵州这个调查报告是科学的，是好的，还有全国都要恢复食堂，也没有例外。而且公共食堂毛泽东自始至终他情有独钟的事，至于个别的东西是不是重要的看法，他没有动摇，一直到61年，派胡乔木他们到韶山、到湖南调查，这个胡乔木的报告写了封信，然后甚至毛泽东的亲手去，得跟毛泽东讲，毛泽东才说，他还没说解散，他说由农民自愿吧，这样事情解散，到61年冬天才解散食堂。
在这个1959年的六月，毛泽东自己到了，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家乡韶山。他在跟这个当这个跟自己这个乡亲啊开会的时候呢，乡亲们就反映这个公社食堂不行，不能再办。那么毛泽东当时也跟在座的这个乡亲，他就说这个，他原话是这样说：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吗？这个办法呢也太浪费粮食了，这是他自己说的。
但是后来没实现。
对，
他去青岛乡吃顿饭。嗯，
那么对啊，为什么他自己连自己家乡老乡的话，而且他自己也要他们把这公司的食堂给散掉，为什么他反过来又要说坚持办下去？
这个公共食堂对当时统治者来说，不就是毛泽东理想，吃大锅饭，吃一食，是吧？吃饭不要钱，这是他的一个理想，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空和一种这个乌托邦理想。另一方面呢，对食堂来说，都是一种这个他认为是解放生产力的一表现。而对干部来说是管理、上任管理、上任控制的表现。什么是会台食堂的一宣布干什么干什么就完了，也是控制农民的一种表现，是把农民拴在一个集体的一个所有制的这个绳子上。也对农民控制的表现，所以不光食堂把农民的家庭锅什么筷碗都砸了嘛，就不让家里做饭，不让冒烟了。所以他不光是毛泽东，虽然个人有时候偶尔有认识，但是不是他根本上的总体上的认识，总体上本质上他是希望食堂办好的，他亲友斗争的事。
公共食堂暴露出严重问题之后，毛泽东内心也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之甫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宋永义透露，毛泽东让各地省委负责人向中央汇报公共食堂的问题，也并非是想取消食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就投其所好。宋永义说，
就是李井泉，他立刻给毛泽东写信，就说公共食堂怎么好，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把公共食堂恢复起来了。毛泽东一看他要的东西来了，所以就让毛泽东表面上的征求意见，他那个言下之意是什么？他不服啊，他要下面给他提供，他可以在上层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啊那些务实派交手的炮弹，你看李井泉就提供了。而这个时候实际上四川基本上所有的食堂根本就开不出火，没有饭吃啊，根本没有饭吃。他就胡扯一通，然后毛泽东就非常得意，说公共食堂还是要办下去，那就饿死更多的人。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这个教授啊，杨奎松，他对这个五几年到60年代初的那一场大饥荒呢，有很深入的这个研究。他呢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毛长期认为，只要有了人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好的制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个是基于他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相信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外国人想象不到的。
嗯，
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毛泽东啊，他有唯一之论，所以中有唯一之论呢、啊。这个思想根子很深，从他年轻时候在长沙第一师范学院的念书的时候，他就很崇拜那个这个刘君子被杀的谭刘君子沉默着那个戊戌政变。那个谭嗣同，他就很谭嗣同一本叫新历说，谭嗣同一本新历说，叫人学，他本书叫人学，人丹尼尔的人二字二人人学，他说他就夸大了新的作用，说新就是意识吧，就是思想吧，
主观意识。
嗯，他夸大新的作用，他说夫心，这个夫这是心力最大者，无不可挡。他是精神力量最大，什么都可当不了。
嗯，
谭嗣同说，他当时杨毛泽东的老师以及他的老岳父杨昌济，也是主张新历说的一个学者。
嗯，
他一篇文章叫《进化斋日记》，说人动魔大入心，就人的动力魔大入心，精神一到活事不成呢，这精神一到什么事都能干成，这杨昌济说的。
嗯，
这毛泽东呢就很相信这个谭嗣同和杨昌济的话，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叫心理的作用啊，他系统的阐述了这个心都是他的力量，杨昌济给他打了一百分，打了满分。
嗯，
哎，在毛泽东在就论还有另外这个的论学书中写到，他说欲动天下者，想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嗯，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大本大源，大本大源是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嗯，吾今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其不动者乎？我用大本大源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所以核心价值来号召天下，没人不动心的。
嗯，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动者乎？这天下的心动了，什么事都能办成。
嗯，
所以他大本大源，他找了几十年，找了后来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开始无政府主义，开始这个殖民理学，找了很多很多，之后到1922年、21年左右，他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跟蔡霍森的启发下找到马克思主义。这马克思大旗一张，天下为之震动，他说都跟着来了。
嗯，
所以他就很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心的作用，所以他对我一直认呢，是从年轻一直到年老，都一直没变的。所以杨国松这的话是讲毛泽东的唯意志论，
但是毛泽东自称为唯物主义者，
所以他自称唯物主义者，他实际是唯意志论者。
嗯，他是唯意志论者，就是说他认为实际上是意志能够决定
意志决定一切
做什么。
嗯，这心到了，什么都能办成。他的心就是意志，就是意识形态，就是。
那这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说他面对大饥荒的这个事实，他了解，即使他亲自了解到了这个情况，
嗯，
他也认为，他只要他的意志坚定，
就会
全国人民的意志坚定，
哎，
这个事就能
够闯过去，就能闯过这一关，嗯，会闯过这一关。
最后的结果呢？
最后的结果，他是失败了，意识肯定扛不住事实嘛，最后是造成大饥荒嘛，失败了嘛，
嗯。当年这个信阳事件发生了以后呢，震动了中共的上层。
嗯，
如果不说没有震动全国，当时消息封锁，大家不知道，但起码中共的上层是被震动了。
对，
而且他们也进行了处理。
对，
但是毛泽东把这个事情说成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对，
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对，
在这个形成，他真的是这么认为吗？
我想这是一个借口，是个特殊责任的表现。
嗯，
你比如信阳这个地方是个老根据地，当时所以信阳每一根树木每一根草都对革命有贡献，都说张提学像犹太中他的老家都在那打个游击啊，所以李先念对了也有感情，他是包括新四方盟军对了也都有感情的，所以怎么说是又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呢？所以是不对的，甚至他把某某肖案书记弃了敌主的女儿做老婆，都当做这个退化变质的表现。
嗯，
这肯定是一种借口，一种，
嗯，
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嗯，但是当时领导人都认同他这个说法吗？
刘少奇认同，其他的人就没看到根据了。
嗯，刘少奇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刘少奇是1/3的政权在敌人手里嘛？
这是哪一年说的？
就在前后就特别搞四清，也不是饿死人以后，就搞这个整风整设，整风整设就是整基层干部，就清算他在这个大饥荒时的一些表现，多吃多占其他老百姓呐、啊，但是就这个情况把他们抓起来呀、啊。或者这个新整顿的，在之后把他们打下来以后，接着就四清，就是基本就刘少奇四清比毛泽东还要左，还要厉害。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较级别高的这个领导干部受到处罚的，或者是没受到处罚？
级别高的干部，我刚才说几个受到处罚，说处分就是降职调离了吧，就是没有什么处罚，
没有真正的惩罚。
真正惨的就是县委书记以下的，很惨。
县委书记以下的人，
包括信阳地委书记那个水我写的那个人也是很惨，当时，要枪毙他，呼噜噜噜，吴志普都说，本来吴志普支持他的，吴志普说的信阳的粮食，产了多少，他包了很多很多。那个张树藩的张远是帮的少，张树藩还挨批了。本来是这个吴志富支持那个，这那个谁那个写地委书记，我的名字有了。后来批他是吴志富，就是人心给豆皮啊，没想到这么坏。实际上批王志批吴志富都是虚伪吧，本来是他批的，就他也反过来推卸责任。后这个人是，后来之后是到。到一个农场当副厂长这么一个职务，这个人还算比较好，当了副厂长，后来重新入党，这么开始党重新入党，
就是说县委县级以下的干部还是有一些受到了很严厉的处罚。
到公社这一级，跟着后来通过六一年的那个叫整风整社，就把整个责任推到这批人身上去了，叫民主革命补课，所以这批人是国民党，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批人挨整的很多，这批人坐牢的挨整的很多。
也就是说，当时处罚他们的时候，这个名义是说他们是国民党，而不是说共产党自己犯了错。
对，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民主革命打国民党叫民主革命，民主革命不彻底，民主革命补课，把他们抓起来要集训、特训，集训的时候关起来，然后外面机枪都架着不能出来，这么样的情况，过程的很多这个情况。就这批人就是基层干部，本来基层干部，中国的农村干部本来素质不高，说坯子嘛，坯子运动嘛，本来素质不高，当然这些素质不高后从经过历史人淘汰，特别差的也就淘汰下去了，稍微好一点本来素质不高的人呢，在那个情况下干的坏事肯定是真的，真的之后本来是这个坏事是上面的有政策，上面这么告的逼着的，譬如满产私粮啊，或者征粮啊，或者农民偷吃就是亲，就吃亲嘛，把农民打死啊，或者食堂扣饭，这都是上面政策制度造成的，他们有罪，他最后咱们全部推着他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就不是我不符合事实了。信阳地区本来是个老革命根据地，本来就是说信阳的每一个山上每根草木，这个人当都有功的，怎么会有国民党残渣余孽呢？在把思想实验作为残渣余孽，作为民主革命试点，那毛泽东批了就全国就把民主革命试点就整基层干部就，这后来接着就跟四七年一起了，四七年就跟我们年轻人在一起了。
中国大陆呢，很多的这个人都知道一个情况，就是说在那几年的期间呢，由于全国的这个粮食供应，其他的副食品供应都很紧张，所以呢，毛泽东呢，面对这个困难呢，毛泽东自己也决心不再吃肉了，他的很多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回忆呢，也都把这个作为毛泽东，体察民情，与民同苦，这样一个情况来写出来，就对这个毛泽东作为人民的领袖呢加以赞扬。您对当时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怎么了解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就红墙内部的一些警卫人员的回忆录，王若水说奴才里面奴才眼里面无英雄吧，他们写的真真假假，也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你比如说他不吃肉，现在我们也不愿意吃肉啊，营养过剩的，他不吃肉还吃别的，我的书上讲了他当时的菜单呢，什么上海的烤麸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个虾啦，这菜单都公布出来了，这肯定是有的。其实他吃不吃肉，对个人来说，他吃肉也吃不了多少，强过怎么样的一个人嘛，生活特殊也可以理解，他是皇上嘛，就是可以理解，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他说现在最近批了他抽烟。是吧？抽了个烟，是专门有车间给他造的， 是特殊的，它成本多高，它吃鱼比起从南方用专门飞机来运的，它吃什么都是，它吃青菜也是专门种的，但成本不知道高多少倍，这还不说，这是他的当时的行宫，但是都是建了很多行宫，各地都建行宫啊，那但多少钱呢？比如他老家的滴水洞，滴水洞我去看过了，那一边修滴水洞的时候，一边他老家饿死人呐。
那是就是在那个年代
就在你五九年那年，就是开始跟小周小周说，五九年，这小周啊，我的小时候在放个牛打个架，啊，里头打个草棚子吧。等我老了，在这退休过年了，在这休息，别的年同学回来休息吧。他周小周不久就垮台了，也可能周小周没理解他的意思。张平化上台之后，马上大兴土木，搞了个滴水洞。
张平化就是说湖南省委
周小周的接班人，
周小周的接班人。您说的这个滴水洞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别墅，
是个很高档的别墅，很大，规模很大，我去看过。
修在什么地方？
就是哎，他们老家韶山不远的地方。
嗯，
现在有车可以通到那里去。
您去看过，那里面怎么样？
基本是按照中南海的楼房吧，在洞里面，这安全保卫的很，冬暖夏凉啊。有大山洞，这房子都是按中南海的，那沙发很宽，就是跟按着毛泽东那个身材坐的沙发、床都是那样的。其实他住的很少，住的就住一次吧，就是。
就住了一次。那个房子，看面积有多大？
大概1万计吧，1万平米计吧。
这位毛泽东一个人修的，
这位一个人修的，
而且是在大饥荒期间修的。
对，建2003工程、32工程，每个工程保密的，都围起来，老百姓都不知道干什么，
修这个东西，毛泽东当年知道吗？
是他让修的吗？
是他让修的。
他先跟那周小周说：“小周啊，我这小时候就打个架，放个牛，你在这跟我搭个棚子吧，啊，搭个棚子是干什么的？就我除了我休息以外，其他领导同志可以来休息吧。”和张艺谋这边画大兴土木啊，
在那个年代，其他地方有给毛泽东修这样的这个休假别墅、
都有。譬如天津，就河北省修的天津宾馆，现在叫天宾馆，叫第一招待所，修了四栋楼，这个跟那个毛周朱刘一个人一栋，一个栋1234号，有毛泽东的最高级，现在还在用着呢。
是在哪一年修的？
这60年，
大饥荒年代，
大饥荒年代。你比如说各省都有，杭州啊、山东啊，都我书上都写了，很多各省基本都有，都行宫的人。其实他都没怎么住，他也住不过来呀、
那就是说毛泽东当年不吃肉，并不能说明是毛泽东体察民情与民同苦。
对，起码少修一栋楼就别墅的就够了，就那顿肉值多少钱呢？
尽管中国官方当年销毁了统计资料，但是大饥荒的真相还是不断浮出水面。尽管中国官方宣传给那些高层领导人套上过各种光环，但是他们各种不为人知的言行还是不断地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918事变之后，尽管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反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政策在日本入侵时继续围剿红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导致了东北的沦陷。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蒋介石日记也许可以解开攘外必先安内之谜。
他不但没有立刻抗日，他反而提出来一个叫做攘外必先安内，那么这个日记呢，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答案。那么为什么他在918事变之后，他并没有立刻的来抗日呢？那么他有他的考量，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跟日本简直是天壤之别，所以日本只要封锁长江沿海一带，3日就完蛋了，所以他说不可这个贸然而战，所以他有很多这个日记，他考虑了很多，他自己认为呢。就是要争取时间抗日，要争取时间备战。那么争取时间备战，这个时候慢慢到了1932、1933年的时候，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还有跟蒋百里先生，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讨论， 怎么样做，所以慢慢的这个眉目就比较清楚了啊。怎么做呢？就是要持久战，要做持久战，那么争取时间来备战。有一天就是得一计，想到了一个干什么呢？这个要以剿匪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然后另外一天他就解借剿共以收复西南，就是他故意的把这个红军啊留下那么一小股，然后呢把他们往西南赶。所以你可以看到红军的所谓25000里长征，他是从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啊。那么中央军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所以这是他的一计。所以他很有一天比较完整以后，他就写，他说若为对倭计，如果我们今天对日本怎么办，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的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了到西安督察剿共行动的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蒋介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西安事变使张学良成了共产党眼中的英雄，而对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来说，张学良是有功还是有过呢？
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失望跟愤怒，对张学良那么样的不能原谅，是因为他已经打算这个一切都布局好了，迁都什么什么都弄好之后，那么陈诚和卫立煌的军队已经在百灵庙准备就要一举就把红军歼灭了，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就差那么两个礼拜发生了西安事变。所以他写汉卿，就是张学良，误我大事矣，汉卿坏我一盘好棋。
如果是到后来到1949年以后，蒋介石会不会认为这汉卿这坏的个大事是国家大事？
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最后是改变历史的大事嘛。
对啊，
但至少当时汉卿就是张学良，
起码就是这件事把这个蒋介石最后剿共灭共的这个企图给打掉了。
第一个剿共灭共的企图打掉，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他本来希望有60个师，那么事实上没有，最后这个马上就仓促应战了嘛，就大家就联合起来就要打仗了，所以37年就宣战了，那这个整个的这个训练都还没有完备嘛，所以很多的遗憾了。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和日本曾经尝试过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内部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甚至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依附于日本的政权。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与日本和汪精卫政府暗通款曲？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揭开谜底，解密对日和谈的来龙去脉。
这个时候他比任何人坚定，因为他日记写，他说倭就是倭寇，倭所要我者不仅是我之经济啊，这个我之交通实业，而是要我民族之命脉。
嗯，
然后他又写，他说委屈不能求全，委屈不能求全。那么所以这里很好玩，因为孔祥熙跟蒋介石是联经啊，
对
啊，那么孔祥熙是主张和谈，他就他火了，他说啊，还有人再来谈劝我和谈，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啊，所以他很火了。
嗯，
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嗯，
反正要亡，我为什么不战败而亡？为什么要屈服而亡？
常言道，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希望今天讲述的蒋介石日记为您判断和评价中国的那段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1959年3月11日，拉萨事件爆发第二天，中共西藏工委向北京发出电报报告说，藏人开会决定同中央决裂，并将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中国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并展开军事部署。西藏学者李江林说，
这个从丁晟回忆录，就是丁晟将军，他是西藏和青海了，还有以后的这个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指挥者，主要指挥人，他的回忆录中有一章题目叫做《丁指部队的西藏平叛作战》。他说他收到中央军委给他的电报， 要他命令他成立一个小型指挥部，称为丁指。是什么时间呢？是1959年3月11号晚上那个11点，而且同时是三个电报，一个是发给西藏军委工委，一个是发给那个成都军区，要成都军区当时的是副司令嘛，黄兴廷，要他成立一个叫黄指，准备入藏平叛。
中国的军事准备是为了处理拉萨事件而做出的临时安排，还是中国领导层对解决西藏问题始终如一的想法呢？我们来看看拉萨事件之前的一些史实。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在党的基础上进行准备。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1959年1月，毛泽东说，几年之后，例如3、4年、5、6年或者7、8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从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政到1959年3月开始的西藏评判，在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有关西藏的指示中，打、战争、决战这样的字眼屡见不鲜。藏人方面，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在拉萨事件后开始秘密策划他的出走，起初这个计划被达赖喇嘛一口拒绝。不过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最终成为他被迫出走的导火索。导火索之一是原西藏政府噶伦，后来曾经担任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阿佩阿旺晋美写给达赖喇嘛的一封密信，要他在罗布林卡的草图上标出他所在的位置。达赖喇嘛回忆说，
当时我们就怀疑说，这个记号要做什么，是他们要作为目标还是要作为保护，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达赖喇嘛当时是极力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他想让这个外面的人自行散掉，这样的话你就不给你一个打仗的理由。就他看见这个以后觉得形势好像是不可逆转。
李江林说，迫使达赖喇嘛出走的第二个导火索是3月17日下午打在罗布林卡的两发炮弹。
在罗布林卡北面有一个中方的机构叫做青藏公路管理局，当时呢它是一个准军事机构。青藏公路管理局的这个基干民兵中有一个叫做曾慧山的这个民兵，据说他是复员军人，他们朝这个罗布林卡北面发射了两发炮弹，于是这个给宫内外的人，包括那个民众代表了等等，宫内外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个作战即将开始。
达赖喇嘛说，
17号下午我做了决定要离开，晚上拉萨时间10点钟的时候离开了罗布林卡。
他和几个卫士离开宫殿的时候，走出罗布林卡就只有几个人，随他过河的人有大概20-30个人，警卫团的那个卫兵还有其他人，他和他的母亲姐姐他们汇合在河边汇合，然后一块过，然后再有那么20-30个卫兵来走的，人数不多，但是呢四水六港就是那个抗美援军队有一批人，有那么大概30多个人是在河那边南面，在那个地方等护送他们一路走。
The Dalai Lama makes his first public appearance since his escape from Tibet.
1959年4月18日，在逃离拉萨一个月后，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提斯普尔首次公开露面。1960年，他在印度北部与西藏一山之隔的达兰萨拉设立了流亡政府，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是流亡藏人的政治中心。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1959达赖喇嘛出走始末下集完整版，为您解开更多历史之谜。